弟兄姊妹早上好，高兴经过一段时间又再见到大家。今天来的时候呢，好几位弟兄姊妹都来跟我聊天，他们跟我聊天的时候呢，都是比较关注我的体型的变化。那很好，因为呢，刚好跟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呢，也有一点的关系啊，就是我们很着重这个身体上、我们体型上这个不同的转变，但是呢，心理上还有属灵上的这种变化，并不容易看见。所以今天定了一个题目叫不做属灵巨婴。我不知道我讲巨婴你懂不懂啊，这是网络的用语，所指的就是一些人他们的身体是成年的，但是他心理的这个年龄呢还是婴孩，还是小孩子啊，所以称为巨婴啊。结果很多的新闻他们就会归咎于这个人他身体是长了，但是心灵还是完全不成熟。那今天我要讲的呢，不是心理上这一种巨婴要讲的是属灵上的巨婴。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他好像身体有成长了，甚至呢在教会里面的生活也是越来越投入了，很多的聚会能够有参加了，甚至连他自己都以为自己有成长了，但是原来在神的眼光之中他不过是一个属灵的巨婴，因为他灵命的里面并没有长进。这个也是哥哥前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九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前几年还有一本书叫《巨婴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了，是国内一个心理咨询师，他讲不单讲到这个巨婴的现象，还要讲到如果整个国家都是巨婴的话要怎么办。我今天关注的不是一个国家，今天关注的是巨婴的教会。哇，当我们一帮这个属灵的巨婴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哇，变成一个巨婴的教会，哇，那就不得了了，特别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已经成长了，但是呢你发现接触的时候发现他的生命还是很浅。那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天讲的就是成长，属灵的成长。因为保罗开始的时候他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当然当我在反省这一个问题的时候，我想起这一个我的孩子现在他们13岁，这个是我都不知道几岁了，应该都还没有3岁啊，还没有3岁，那时候非常的可爱双胞胎吃奶嘴，然后两个还会互相抢奶嘴，或者我抢你的奶嘴，他要把你的奶嘴又抢过去你给他穿这些可爱的衣服没有问题。然后现在转眼年纪大了成长了，你要让他穿什么衣服不是那么容易了。我太太昨天才有点生气，他说带着小姐去买衣服你知道有多麻烦我们已经看了几天了，就为了那个他这个 junior high 他这个初中要毕业了一个晚宴， 他要找衣服，到处找。哎，但是我看了，其实也挺会选衣服的。他说我们家里面有这件、这件、这件，都不要，他们不满意，因为他长大，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观点。对，我今天本来是想让大家看呢，还有他十三岁的照片，除了这一张以外。不过呢，我现在要先获得他授权了。他说我不同意，婴孩的就算了，现在的照片。所以人是会成长的，会改变。然后如果他们现在十三岁还在试着来一组，从前看的时候很可爱啊，然后等到现在长大了再试，不一样，你们觉得这是不是有问题了？如果他穿衣服还像那个时候穿的啊，你也觉得这个有问题？所以他现在有他的品味，有他自己的讲究。那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也就是同样的一个。我知道我们在一直来追求这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是很特别的一本书，问题多多。里面讲的问题一个接一个，而且呢，很多我们觉得好像很低级的错误。就第五章有乱伦的事情，第六章讲到与娼妓联合，第七章他要把最基本的婚姻的原则摆出来，第八章要讲到这个祭偶像之物，祭偶像之物不是讲一次，第八章讲完了，第十章还要再讲，然后这个十一章讲蒙头，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但是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呢，还是前面第一章就开始讲了，讲到嫉妒纷争。那我们今天呢，刚好第三章呢，就回到这一个问题之上。那你说我们跟他们实在差得太远了，那你就不要那么自满。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时间长一段时间，我之前讲过一句话。不只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教会也有一本难念的经。我把它翻译做英文啊，也是用英文讲。我说 ，Every church has a skeleton in the closet。西人不说念经啊，西人是说每一家都有一个衣橱，这个衣橱里面呢，是有孩子的，是有骷髅在里面的，每一家都有。所以 every church 每一个教会你到那里久了，你服侍多了，你慢慢就发现，哎，总是有衣橱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哇平常见不得人的啊，那怎么办呢？有的人就觉得哇非常的伤心啊，我以为教会里面都是充满爱心的，哇怎么有那么多的问题？这个时候你要读哥林多前书了，对不对？哥林多前书就发现，哎，原来这个问题保罗的时候就遇到了。我还记得我们教会啊几位弟兄，我们讲道的时候经常讲错的一句话，这个哥林多教会说变成多罗多教会等一下我也可能会说错，但是想想你其实也没有错。你在一家教会里面要长时间，你就会发现问题多多。哥林多也一样，其中一个最严重的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分门别类的问题。那今天的经文很短，第一节到第九节，所以有圣经的话呢，可以翻到那个圣经里面。其实这里只有两个点，我把第一个大点呢，再把它分成两个点来说。所以第一个部分，这个经文第一个部分是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有一幅图画，这幅图画讲的是婴孩。第五节到第九节有。 图画是田地，是农作物，是耕种的一个比喻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比喻，你就很容易把它分段了、啊。下一段是什么？下一段是建造了，是这个建筑物了。后来我们甚至就知道这个建筑物是什么呢？其实是殿啊，15、16节啊。所以啊、分段非常的简单，你就去找。保罗在这里用的是什么的图画、啊、所以、第一点里面就是讲我们需要成长，不能够还是做婴孩，但是我把它再细分一点，因为第三第四节里面又讲到嫉妒纷争，他现在特别要对付的，保罗特别要对付说你们属灵上没有成长，你这个问题是嫉妒纷争啊，我们平常讲这个属灵成长，很少会想到这些事情。我们讲到这里属灵没有成长，我们常常会想到我没有读经啊，我没有祷告啊，今天我没有感受到神的同在啊，因为我们的属灵观经常是一个个人的属灵观，我主与我之间的关系。但是你留意保罗，当他讲到属灵的时候，啊，你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属灵的人的时候，马上他就说你的问题在哪里，就是你们嫉妒纷争。嫉妒纷争是什么？一个群体的问题，不是个人的。啊，一个人怎么纷争呢？一个人没有争，但是多几个人就有争。那他说，这个纷争的这个原因在哪里？是背后有一个心态是嫉妒啊，所以我们要想想这个问题。然后到第五节开始，第二幅图画他就讲到这个群体的问题了，因为你对这个群体，神的这个群体不认识，你不知道原来你们就是神的田地。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点啊，等一下我讲分为五点啊，因为你对这一个教会不认识，你对这个群体不认识，结果你就落在这一种属灵上没有成长的观点。换句话说，怎么样能够得到成长呢？得到成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认识教会是什么。然后要投入在这个教会，也来服侍教会，这个才是一个健全的属灵啊。所以当别人问你这个问题啊，你觉得那个人是很属灵啊，你关键不要单想那个人平常祷告是怎么样的，读经是怎么样的，哇，站起来交通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这个不是圣经单单所专注的。其实啊，很多表面上很属灵的人呢，他们真的很属灵，是零分的零，属灵人零分的零。因为你看见他跟别人相处的时候，跟弟兄姐妹配搭的时候，这个真我就看见。啊，所以要试出一个人是不是属灵，一个是你他除了他讲的，还要看他的行为。那除了他的行为，这个行为其中是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个团生活。啊，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基本的，但是主耶稣就那么基本吗？对不对？主耶稣讲讲教会啊，他没有讲基督的身体啊，主耶稣讲的就你们要彼此饶恕。是我们看见12个门徒，他们的问题也就是很基本的，要争谁为大啊，将来你得国的时候，我要坐在你两边。但是这一个才是真正能够试出一个人在神面前有没有学习，有没有生命的成长。所以今天的这个第一点，第二到第二点，讲到 属灵的成长，我们要避免自欺。属灵成长，切勿自欺。先看经文，这里保罗不是对不信的人说话，一开始他说弟兄们，当然这里的弟兄呢，我们中文圣经都写弟兄，因为他原文是这样写，但是他的意思也是包括，所以 有的英文的译本就缩写一些 brothers and sisters， 你看 NIV 这里讲的弟兄们就是所有圣徒们所以他强调我现在讲话的对象他们是信徒他是跟我是主里面一家的，但是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意思就是说他有个假设，你成为属灵的这个是理所当然，你信主，你领受圣灵，那么你应该就是一个属灵的人，但是你的关系我不能够单单把你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换句话说，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属肉体的肉体指的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肉体所指的是自我中心，指的是离开神靠我自己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所有不信的人都是活在肉体的里面，他没有另外一个选项但是现在他对这些基督徒讲的时候，你们有个问题，我还是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你还是以自己为中心，我不能够把你当作属灵。不过呢，他马上又说了，你们是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保罗不是说，你看你是完全不像样，跟不信主的人没有两样，可能你都没有信主，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你是在基督里为婴孩，就是说保罗确认他们是信主，确认他们在主里有生命的，不过他没有成长，不止没有成长，还以为自己已经长大所以这一点没有人质疑的。保罗这里的假设就是一个人应该要成长，从婴孩变成一个长大成人，其实圣经就是这样说希伯来说第六章呢这么说还有几段圣经都说到我们应该是成长，还用这个例子我们身体的这个成长很好，因为在我们人的概念的里面这个是理所当然这个孩子你不需要花太多的功夫他只要有饭吃他就会成长，所以我现在有时候觉得好像做了一个梦一样13年了突然间就长得那么大了那么高了我讲话都可以不理了他是成长这个是身体上的一个原则，不过呢原来心理上你可以成为一个巨婴，心理可以不长多为什么会不长呢？比方说给父母都惯坏一直都在家里面还有什么术语啃老了躺平了就是你没有来让他这一个心思意念心理有一个成长的话原来他可以继续一个有的身体是一直长，但是心理可以完全不长。换句话说呢，这个生命的成长一面来说是理所当然每个人都应该追求这一个 但是在心理上，在属灵上，在人的灵，在人的魂上，你要注意一点，就是生命的成长并非必然。你不喂养它，因为身体你不吃饭，它会肚子饿，它会吵的，我要吃的。你看看心理上还有属灵上这个喂养呢，你可以饿它很久，就是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个饥饿的感觉啊，我要找一个地方能够查清啊，可以喂养我的灵命啊，那一天没有啊，你没有灵修啊，没有成真，你会觉得里面不饱足，但是久而久之你不管它，你不理它，或者说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不去栽培它，你不去浇灌它，那它慢慢失去了这个感觉，但是孩子都活得好好的，这个孩子就继续来教会啊，我来满足我宗教的义务，但是心里面你慢慢神离得越来越远啊，这个是为什么属灵巨婴这个问题是严肃的问题，就是你不理他，一切还可以过得好好的，还可以继续去门训，但是你心扉没有打开，你人没有，你人可以在，但是没有成长，你可以仍然你的属灵的年龄还在一起，所以生命的成长并不是必然。所以一面来说理所当然，另一面它并非必然啊。人这一边需要用功夫啊，需要你去花时间，是不是啊？你要付代价的。单讲读经祷告，是不是你要付代价？你啊，找长部的，每一天能够有规律的，找一个时间，我来有属灵的追求。但你不做，水兄弟兄也不知道。如果你有点口才，你来个聚会，你还能够吹牛，没问题。交通哪一段我都可以讲，那大家都不觉得。但是你的属灵的生命的灵命就没有成长，懂不懂？属灵的成长，而所以他我们是应该从属灵属肉体的要成为属灵的，但是结果很容易在基督里还是硬。保罗说，我只是用奶来喂，没有用饭或者说干粮固体的食物来喂，只能够很基本的来喂养。但是如果我的孩子现在还要用奶瓶喝奶，还不能吃固体的食物，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关系。所以在座弟兄姊妹不要单单读到哥林多，还要读到哥林多，我们要问自己，我在你面前是不是成长。今天是几号？6月2号，2024年，我比2023年的6月2号分别有没有成长。那属灵的成长有个好处，没有衰老。就我现在开始到一个年龄呢，就是再长一岁就不好意思讲了，已经就是就会老了，对吧？教会的年轻人，有一些香港来的新的年轻人，他们后来有一天原来在猜我的年龄，感谢人都太小。还有说30几岁，但是我已经到一个地步，哎呀，人是衰老，发现不行了。但是啊，属灵上感谢神， 我们外体虽然一天一天毁坏，但是保罗怎么说呢？内心可以一天新似一天。你这个成长没有后退的，你愿意成长，在主里面，哇，这个范围是难以想象。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有一些人啊，他们很出息，哇，但是他心里火热，他愿意追求啊，愿意参加这个聚会，愿意参加那个聚会，愿意读经读，愿意有追求啊，他一直去学习，一直去追求的时候，结果呢？过了三年五年，你发现他比有一些怎么说的客气呢，老油条的幸福长进了多了啊。我们可以做老油条，因为你做了那一周复一周，你还是幸福。但是如果没有成长的话，哇，很容易你的姐妹出信的弟兄姐妹也可以超越。这个是属灵上比较特别的啊，属灵上没有倚老卖老的。就是说，哎呀，我在这个教会已经20年，然后你就觉得我有话语，其实不是的啊，甚至可以说啊，这个巨婴的教会有很大的问题，很多人都在倚老卖老，就是我在教会里面有多久了？哇，那个时候。什么弟弟兄啊，什么兄弟兄啊，吴弟兄啊，黄弟兄啊，他们那都是特会的，我都在。但是有时候心里面想不想，那时候你就在，可我现在看你好像怎么说呢？这弟兄姊妹属灵的帮助好像。因为没有，所以这是一个严肃的事实，而且简单到就是连不信的人都能够看得出，是不是？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我们这个福音，就是说，哎呀，为什么基督徒都是这样？他们有时候说的时候，我也在想，是啊，为什么也都是这样？抽出保险的感觉，我自己也需要。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这个人问题就大了。以前保罗开始的时候给你喂奶还好，但是他发现我来了一年喂奶，来了第二年还喂奶，来了第三年还是喂奶，哇，现在10岁了，13岁了，15岁了，25岁了，还在吃，还在到处找哪里有好的奖。就追星族原来在教会里面都可以有，那感谢神给我们现在有很多神的仆人啊，但是你一直去追，但是生命没有成长的话，真的没有用。多少个刘志雄，多少个于洪杰，都没用，因为生命的成长是需要付代价。并非必然，包括你到什么特会，那个不死不死当然是好，当然是好。但是如果你去了，你就以为自己成长，这个是可悲的。哥林多人就有这样的，所以他连保罗都能够瞧不起。好。第三个字节讲到嫉妒纷争，这件事情就是妨碍他们长进。因为第三节那里有个因为，你们为什么人是属肉体的呢？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刚才我们讲，只有在这个群体的里面 才能够真正试出我们在主面前学习我们生命的挑战，是不是小事上只派你的小小的事情啊，放个桌子，摆个椅子啊，在教会生活的里面，方方面面都显出我们生命的上进。我为什么特别要这样说呢？因为在我个人的经验的里面，在我个人的教会生活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我感觉地方教会最爱讲，但是很多弟兄姐妹没有去做，这个我感觉很可惜。这一面来说，我们鼓励挖人人生言啊，我们鼓励在聚会里面来进功用啊，这个都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把一个人的属灵只放在这些事情上，圣经的知识等等，那么结果你发现没有真正的成长。其实如果跟你说前书你很容易把它读出来，十三章讲了什么？爱简爱是恒久忍耐，但是前面他就说你做这一切伟大的事情，但是没有爱的话，就像想着我明的法一样，是不是？所以保罗在这里是非常实际，他是借着这个哥林多前书来讲到教会生活是怎么样。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这帮哥林多人他们对什么是属灵有严重的误解，所以到后来保罗要讲到不同的恩赐，是吧？然后你可以看得出来哥林多人最强调的什么恩赐啊？说方说预言啊，神迹奇事的恩赐。保罗也顺着那个讲，但是保罗说你有单有这些恩赐，没有爱的话没用。如果你再沿着去读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那里也讲恩赐，但是他那里讲的恩赐就是服侍人呢，招待人呢，款待人呢，客要一位款待啊，叫恩赐是多元的，而且可以是看起来很平常。那更多人明显他们重视的就是外面，所以保罗说你们又有口才啊，神也真的给你们有恩典，有很充足的这一个恩赐。现在问题是爱不见啊，回头讲嫉妒啊，嫉妒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都知道嫉妒，但是很少人会承认这是嫉妒啊。嫉妒就是看见别人的好，你就想要。当然这样其实没有问题的，是不是啊？你渴慕一个恩赐，这是好的，对吧？你看见有姐妹相貌很好，我盼望也能够学习。这个没问题，嫉妒还要再进一步。嫉妒是说不但是羡慕人家的好，而且人家的好让你心里不爽，让你不快乐。为什么这位主你给这位弟兄这么有口才，但是我没有？所以别人的成功成为你的不快乐。然后啊，弟兄姊妹，坦白说，是不是我们有时候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觉？那反过来亦然，对吧？当他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点高兴。这个叫嫉妒，嫉妒是什么呢？ 就是尊敬，就是底下，就是别人是跟我竞争的啊，这个跟世人就没有两样了。所以保罗一直强调这个世人，你看啊，因为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他还举例啊，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这样的世人样？因为世界是这样子，我要成功的话，我要先把人家踩在我的脚下，别人是100分的，我就不可以是99，如果我是99，我就是失败的。哇，如果属灵上是这样的话就惨了。感谢神呢，在神的国里面可以人人都有赏赐，人人都会到主面前，我们与主一同作王。但是世界我们要尊敬，我们要比较，别人成为一把尺来量度，然后发现我达不到就不开心，我高过人家我也不优越。那这个是个人方面来这样说啊。嫉妒如果变成一个群体的事情啊，所以我这里说嫉妒结党，那就更糟糕了。就是一帮喜欢嫉妒的人，我们连在一起，我们成为一把子啊。其实也必然，就是成为属灵的粉丝，某某弟兄的粉丝，就是因为弟兄的粉丝，然后还要比较，就把这个提升到这个神的仆人那里去。所以他在第四节才说我是属保罗的啊，我是属亚波罗，不止我自己来比较，而且呢人人都想我在 VAP 啊，我在圣诗的一队，我希望我参与这个团体呢就是得胜者的团体，是吧？所以你去不同的教会，哇，你选说这个教会是得胜者啊，或者说你来我这里呀，你就成为得胜者吧。这很奇怪的想法，告诉你，我读圣经读那么多讲有关得胜的人都是个人的，启示录里面七个教会里面，七个教会都很多问题，是不是？不冷不热，老底下主也呼召得胜者，而且每一个人的得胜的方式都不一样。如果你是在老底家里面，主没有要求你要怎么传福音，什么，只有不同的呼召。你在你的那个场，你在你的那个团体，只要你是忠心的，你能够得胜。所以不是说我现在不行了，你觉得哇，我这个团队不行了，我要找另外一家公司更强的、更好的、更有前途的，我现在加进去。对不起弟兄姐妹，你加进去别人的那个团体，可能你把他们的水平拉低了。所以如果变成粉丝团，这是可悲的解释。倒过来，一个蒙神所爱、经历神恩典的人是怎么样？他的身份认同不是在于自己，也不是他所在的，也不是他的那个哪一个代码地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真正的身份的认同在哪里？其实保罗已经在这里说，你们是在基督里
就算是唯一派，你还是在基督里。我们的身份认同就是基督。我们经历主的爱，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你还要跟谁来比较？因为当你在那里为着别人那一份的恩赐不爽，其实你不满意的不单是那一位弟兄的姐妹，你所不满意的乃是主自己啊。你是在说主啊啊，寄生于何生呀？为什么？何必偏偏选择我不好的都给我了？你是对主不满吗？因为你的身份认同放在那一个恩赐上，放在那一个经历之上，放在不同的标准上。但是在主里面，如果我们都学习说我真的是一个蒙爱的恩典，我所有的主啊全部都是你给的，那你还会嫉妒吗？所以有时候是我们没有回到基本。我讲的是什么？就是认识恩典，享受恩典最基本的所谓的。但是我们不止信主的时候需要福音，我们的成长还需要，还需要认识一切我所有无非是接受，全是恩所赐，在信之后往后一直走下去还是主的恩典，那你就能够不看别人了，你就不会埋怨，你就愿意主你量给我的一定是最好的，虽然现在感觉非常难过，但是我相信我经过了以后我要能在主里面。
第五节这里开始对付这个怎么样认识什么是教会。亚伯算什么，保罗算什么，这句话很有意思。如果读英文的更清楚了， What is Paul? What is Paul? 他没有说 who， 他没有说保罗是谁，亚伯罗是谁，他是说保罗算什么，我算什么东西，亚伯罗算什么东西。因为他要我们的眼睛不看是人身上，我们讲谁的时候我们就讲人吗？但是在教会只有一个谁，这个谁是谁啊？就是主，就是基督。所以他一开始他就说我们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奖励恩典呢，对吧？我们不需要比赛的，为什么？因为保罗跟亚伯罗是同一个团队，而且他们都不过是执事啊。这个是中文这个翻译，我们现在对执事总是感觉还是有一种阶级的观念，在教里面负责的。但是执事这个词啊 ，diakon 这个词原来就是服侍生的意思，知道吗？当他们选立七个执事的时候，在《使徒行传》，他们做什么？不是饭食吗？这个执事是什么呢？就是在餐馆里面站在你的后面，然后你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他来服务你的那一位。我们全部都是执事，都是仆人呐、啊。简单说，每一个人。啊、也不单单是指的中弟兄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总有一个时候你是服侍的，因为没有服侍的话这个教会生活很难、啊、人人都有他的一份，都需要摆上。但是保罗跟这个亚伯罗说，诶，我们算不了，无非是只是 only service， 只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引导人相信。但是我们所有的这个职分，我们所有的这个恩赐是主所赐，从主。换句话说，我的恩赐跟水中弟兄的恩赐不一样，但是都是从主来的，共同有一个目标啊。在哥林多里面呢，就是引导人相信，今天怎么是让弟兄姊妹可以生命有成长，就没有竞争的这回事，没有嫉妒的这回事。你读下去，保罗和亚波罗两个都是被人摆上台面，你知道吗？他们两个可能听到这个消息都莫名其妙啊，可能是一个这个亚波罗去找保罗，没有听见这个消息嘛，真是开玩笑的。好像我跟你是有竞争的一样。然后呢，这图画就来了，第六节一直到第九节是用这一个田地作为一个比喻。五点很快的说，第一个，当我们读这里的时候，你特别去留意讲到神的。那我这里说六次呢，其实是中文你读不出来啊，中文你看到，但是中文你看到都有四次了。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我有神叫他生长，所以呢，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这个当然算什么东西啊？只有一个算数的，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第二次，然后后来呢？第九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你们是神的田地，你看英文就只有田地，没有说所耕种啊。其实看英文的不只是神的田地，还有神的房屋。五次，第六次在哪里？就当然是主的，照主所赐给。这里短短几节一再重复的，不是保罗、亚波罗，最关键的是神，这个源头乃是神。我们得的恩赐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的职分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的目标是从神那里来的，一切都是神的。这个田地是谁的？是神的。所以还争什么呢？我们不能够说这是李雪松的教会，不能够说这是黄立行的教会，没有，所有的教会都是神的。哎，所以保罗写书信一开始就说，你们在哥林多的神的教会，感谢神，保罗很清楚，教会不是我们的啊，所以服侍的人也需要注意，这个教会的成败不是我们单单有负责的弟兄来背这个责任。为什么？因为你可以是栽种的，可以是浇灌的，但是谁叫它生长啊？一切是在神那里去。或者换刚才那个比方，说执事，说这个服务生，你上次去餐馆吃饭什么时候？你还记不记得你的服务生是谁？啊，他介绍了什么菜给你？你还记得吗？重要吗？不重要，关键的是那是哪一个餐馆，是谁开的，厨子是谁。保罗现在就是说了，你不要管我们谁给你服务嘛，你关心的应该是神自己啊，而且神最关心的什么是你们啊。我现在有点跳着去讲，你们是神的田地啊。第五点，你们是神的田地。换句话说，神把焦点放在你们身上，是盼望你们来的能够有成长。你为什么把焦点放到我跟亚波罗那里去呢？跟我们无关的啊。所以第二，工作哪里来的？工作就是神的分派嘛，有浇灌的，有栽种的。还有一点，他这里说是一个
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然后第八节又重复了，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原文啊，不是说都是一样，原文是说 they are all one， 都是一。就是现在有我们有不同神的分派的这个工作，有栽种的，有浇灌的，但是我们都是一的。为什么？我们不在一个神的带领之下，神给我们有一个目标，所以 NIV 把它翻作 one purpose， 其实都翻译的时候加上去one purpose 都对。我们是一的，我们的目标是一的，我们要达到的那个结果也是一的，不过我们彼此的配合，最终谁叫他们生长？然后讲到工人之间的关系，第九节，我们是与神同工的。这里讲不只是我们跟神合作，这句话其实也是说我们之间的合作啊。NIV 的这一个84年的版本跟这个11年的那个版本，他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动，我觉得不错啊。我现在新的这个版本，他说 For we are co-workers in God's service 啊。当然这个他是照意义要说啊，原文是说 We are God's fellow workers。但是我们讲 God's fellow worker 的时候呢，我们常常都是想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我要标榜我所做的这个事工的时候，我是神的成功。不是，这里强调的不只是这一句，他是说我们彼此也是同工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同服侍，我们都是 co-worker， 为了来服侍神。好，还有唯一不同的，每一工人唯一不同的就是啊，我现在讲工人，你不要想只讲全职监事的啊，或者是长老的啊，我们所有人刚才都讲，我们都是执事，我们都是服侍的，我们主动量给我们有一份。唯一有一个不同的就是第八节下，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新的翻译里面。这一个和本修订版写报酬啊，为你工匠，我觉得不错。就是我们服侍的时候，主要来回报，但是这个是个人，你甚至我们不一定看得出来。也许今天也还不知道，我们等到审判台前。我们所做的一切摆在主面前，才发现什么是草木和坚，什么是金银宝石。然后你们是神所跟随的，太清楚了，弟兄姊妹，就是我们服侍的到底是谁，乃是神自己。如果哥林多人有这样的态度的话，他们就不会有分门别类的。今天主要我们的是什么？不是去寻求更好的讲道，讲道是重要的，不是寻求一个我们觉得更强的神的仆人，我可以去跟他，不是去一个有更多不同的服务的一个教会。不，我们要问的是主分赐给我们的、分派给我们的份到底是什么？你愿不愿意走在那上面？主有时候
很清楚的带领，在我寻求是不是要全时间服侍这件事情，有一点跟一般人的见证有点不一样。很多人的这个见证呢，他们是年轻的时候主不到，然后他们觉得我要来读神学或者怎么样，我要来摆上来服侍主。在我身上呢不是这样子，当初进神学院呢是偶然的，是因为教会里面没有太多的培训的机会，我说我还是想学习，当时还没有一个感动说我就要来全职神学，只是愿意追求。不过当时报名的时候呢，就想说我进一个三年的这一个课程，然后之后改成两年可能比较容易，比我报一个两年的课程变成三年，所以我就报了教牧学，就是别的同学都是来预备要当牧师的这一个。然后我用部分的时间，我花了九年的时间才完成，学校要求要十年之内要完成。然后当时就开始有点转变，因为看见同学呀，然后也有一点感动，说嘿，主啊，我也想服侍。然后开始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教会来呼召，请我去讲道，然后他们往往都会说，哎，你有没有考虑来就是到教会来服侍怎么样？然后后来呢，反而在我自己所在的教会呢，没有这个机会，当时啊。前后一共等了七年了，但是后来就给我强烈的感觉，有一天说我的呼召比较特别，主你不但是呼召我出来全世界有羡慕来全世界服侍，而且呢我愿意服侍的就是这个教会，就是我所在的教会，我在这里成长的教会。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清楚了。那但是我说我的顶多在这里没有机会，但是当就是话清楚的时候，我甚至当时就说，也许主就要让我代之不是，就是就算是代之不是，我还是要留在。这个舞会里面，虽然是不是有什么特别好，没有什么特别好，但是主就是给我有这样的一个负担，这样做。结果七年以后，将近八年以后，主终于给我有这样。我想呢，这个重点在哪里？就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为很多外在的因素去想很多事情，不管是决定你要在哪一项服事的里面，你要到哪一个教会的里面，到哪一个团体的里面，参加哪一项的培训里面，都要坐在主里面，主在你身上有他的计划，你清不清楚？还是别人问你为什么来我们这个培训因为很多次要的这个东西你这个地方离我很近，所以我就选了你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不够，弟兄姊妹，神如果是我们生命的神的话，他必定有带领。如果我们愿意寻求，他会开路，我们也因此能够成长。弟兄祷告。主啊，我们都不愿意继续在基督里做婴孩，因为我们知道你所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是一个成长生命。瞧望我们里面这个渴慕，我们羡慕渴慕在主里面继续有成长。主啊，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认识 什么是教会，认识原来我们要属灵的话，我们必须跟信徒在一起，我们必须学习怎么样来服侍。我们所要的就是你自己，因为唯有你能够教人成长。我们不看外在的因素，不看人，不看保罗，不看亚伯，我们寻求的主啊，乃是你自己。奉主名求， Amen。